陈天宇跟随着师父铁拐仙、师娘谢云真，就进入到冰川天女的冰宫之中。这宫里头道路曲曲折折，陈天宇跟着带着他的那名侍女左拐右转，过了几道回廊之后，来到一处花园之中。再看满园都是奇花异草，清香扑鼻呀。陈天宇虽然说搁江南长大的，但是很多花他根本就叫不出名字来，目不暇接。只听那名侍女说：“公子，您请到这里头休息，有什么事儿您想叫我，拽动屋里的那根铜线，我也就知道了。这里头道路分歧，不要随便出去走去。如果说公子你待的实在要是寂寞，想要到这园中溜达溜达，就请记住那个标记，免得迷了道路。”说着用手一指，陈天宇这才发现自己住的这间宫殿在这房顶上雕着个大石头狮子，栩栩如生。再往远处一看呢，其他的宫殿每间宫殿的顶上都有浮雕，有的是骏马，有的是老虎，有的是凤凰，反正标志各有不同。在侍女交代清楚了之后，他退下去了。陈天宇推开房门，长这么大没有住过这么舒服的地方。再看这屋子里头布置的是清雅富丽，是兼而有之啊。丝织的锦被，描金的帐子，书桌也是檀香木的。也不知道这屋里头是喷的香水啊，还是搁哪来的香味儿，清香扑鼻。这人一闻这香味儿，遍体舒泰，哎，甭提多舒服了。特别旁边墙上还挂着一座西洋的座钟，滴答滴答滴答滴答。你看这钟要搁现在算不啥稀奇的东西，但要搁那时候，这大清乾隆年间，这一座钟，特别是那西洋的钟表，这东西这就是无价之宝啊，很少有运到中国的。陈天宇在这土司他们家仅仅就见过一回，这阵儿啊仔细的过来又瞅了老半天，瞅哪都好奇。这晚上这晚餐呐，都是由这侍女送过来的，陈天宇吃完了之后，这侍女都给端走了，始终也没见着铁拐仙夫妇。到了晚上，陈天宇真是辗转反侧，一会儿想起来冰川天女，一会儿又想起来藏族姑娘之难，又想起来自己新拜这师傅铁拐仙夫妇，思潮起伏，实在睡不着了，披衣服他坐起来了。从这窗口往外一看呢，再看外头一片的银白，冰封雪光被这月光一照，掩映生辉。特别是外边这些个奇花异草，就跟蒙上一层啊薄雾冰晶差不多少，自己又如同好像生活在一种琉璃的世界里头。这种奇人奇景奇事儿，真是人间罕见，就觉得身在梦中的一半呢、实在忍不住了，披上衣服悄悄的推开宫门，来到这花园里头。这陈天宇这意思呢，长夜漫漫也睡不着觉，自己到外边欣赏欣赏夜景，赏赏花，也这陶冶陶冶。刚出来来到一座假山的后头，忽然呢就听见前头有极其细微的说话声音，由远而近奔自己这个方向来了。他赶紧在这假山后头一伏，他倒不是说想故意的刺探别人隐私听别人谈话，只是觉得这大半夜的自己不睡觉被别人看着不好和人解释，他以为这俩人一走一过过去就得了。只见来的那俩人谁呀，不是别人，走到前头的正是自己的师父铁拐仙。心里头奇怪呀、 怎么这大半夜的师傅怎么还不睡呢？再看在铁拐仙身边的不是别人，正是这冰宫的主人冰川天女。再看这两个人来到离陈天宇大约有十丈左右的地方，俩人站住了。只听这冰川天女说：铁拐先生，我要多谢你这一次上山来报信儿，更要多谢叔伯们对我的关心，但是我已经发过誓了，此生此世绝不会下此山半步，除非上面的这座冰峰倒了。
爹，哎，姑娘，请恕我直言，你有你的誓言，我们也不好违背。但事到如今，我还是想劝一劝姑娘，因为这个金瓶事关重大。想当年齐剑下天山，就有你的祖父祖母同灵卫峰大侠，大家一起是共抗清兵。你是贵大侠的孙女，难道说你就眼睁睁的看着西藏也沦为满鲁的藩属吗？啊，金瓶一到，西藏可就要完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给接下来。
或许你们都各有各的道理，但是这些事儿好像和我没什么关系。不管你怎么说，此生此世，我是绝不会违背自己的誓言。
说话非常坚决，瞅这意思，一点更改余地都没有了。
嗨，好吧。
这铁拐仙刚要再说句啥，只听这冰川天女说：我早就说了，除了这座冰峰倒塌，否则我是心智不移。你们夫妇远道而来，我呢，本该烧尽这地主之谊，招待你们小住几天。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早就发过誓言，谁敢劝我下山，哪怕他是我的长辈，我也不能再招待他们了。铁拐仙呐，多谢你的心意，明天我便叫侍女送你们夫妇下山，以后你也不必再到我这来了。这几句话说的，哎，听着挺温柔，但是斩钉截铁，就跟女王宣布命令一般，一点更改的余地都没有。这陈天宇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瞅，离着不远确实有一座冰峰，高耸入云，高了下能有几十丈差不多少。先说话，这冰峰那能倒吗呢？你就愚公移山，这冰峰你也搬不走啊！看起来冰川天女这一辈子真要老死此山了。不过又一琢磨，这冰川天女也有点太不近人情了。我们远来是客，而且还是带着你家长辈的嘱托，哎，你这也不能下逐客令啊。但不知道怎么的，这陈天宇一听说明儿个自己要跟师傅离开这地方，说实话心里头对这冰宫还挺留恋，倒不是留恋别的，最主要的就是那藏族姑娘之娜。一想到他，这陈天宇心里头就感觉一阵的温柔，有点恋恋不舍。此次一别，将来再想见面，说不定得什么时候，又是一番什么样的光景。这个阵儿啊，但见这玉宇无尘，万籁俱静，满园子里头都是静悄悄的，沉默了能有30秒钟。只听这铁拐仙说：
冒犯了姑娘，不敢求恕，姑娘既然吩咐了，在下遵命也就是了。
听这意思，这铁拐仙这是准备要妥协了。嗯，既然说人家已经下达了租客令，那明个在这待着也没啥意思，朝着意思，铁拐仙也准备要告辞离开冰宫。这阵儿啊，又听见这脚步声响越来越远，
这陈天宇从这假山石后头把脑袋伸出来一看呢，冰川天女、铁拐仙两个人背影都已经不见了，这才长出了一口气，从这假山石后头转出来。本来呀、他就打算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头，别搁这冰宫之中瞎逛悠了，一会儿要再被别人给看着，解释不明白，容易引起人家的误会。转身刚要走，只见从这花丛之中分花拂柳又走出一个人来。这陈天宇刚要躲，来的那人已经看着他了，只听有一个银铃一般的声音说话：“哎，你还没睡呢？”陈天宇定睛一瞅啊，不由得又惊又喜，来的谁呢？不是别人，正是藏族姑娘支那。嘿，这支那呀，月色观美，人是不美美三分啊，本来长得就漂亮，被这月光一照，周身上下又笼罩上一层朦胧的面纱，这更漂亮了。你看这冰川天女是够漂亮的，要说支那和冰川天女站到一起，逊色三分。但是啊，这冰川天女性情孤傲，不太容易接近。支那却不一样了，虽然说这支那也是感觉挺神秘，但和这冰川天女俩人这一比较啊，那是更容易让人接近。所以呢，陈天宇还是更愿意和这支那在一起。支那走上前来，微微一笑：“陈公子，你还没睡呢，多谢你屡次的救命之恩。哎呀，只可惜明儿个你就要走了。”“
哦，
方才的事儿你都知道了，不错。天女姐姐已经和我说了，明天你和你师父师娘就要离开我们冰宫了。”你师父他们说要抢夺金瓶，保护金瓶的高手如云，如果你要跟着去，一定要多加小心，恐怕就要有性命之忧啊。
哦，姑娘，我这都被你们给弄糊涂了，
你也说要抢夺金瓶，他也要抢夺金瓶，这金瓶究竟是什么东西啊？难道说是什么价值连城的宝贝不成吗？能值得这么多人你一争我夺的？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在一块假山石的旁边坐下。支那说：“怎么，你没听说过金本八瓶吗？”“
这我都没有。”“
哦，怪不得你不知道呢。那你可知道咱们西藏这有达赖班禅两位活佛，另外还有呼图克图等大活佛，都是转世而来的。”“
这我倒知道，难道说这和这金本八瓶有什么关系吗？”“
是啊，关系大着呢。哪位说这金本八瓶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这西藏非常宠信佛教，这大喇嘛在这西藏非常吃香，因此上西藏的佛教又称为喇嘛教。在这喇嘛教之中，身份最高的便是班禅、达赖两位活佛，次一级的呢叫呼图克图，翻译成汉语也是活佛的意思。根据传说，这些活佛不死，就算他们圆寂了之后，魂魄还可以转生投胎，再世为人，还是活佛。但是说这班禅达赖这活佛转世之后究竟投生到哪去了，这倒是一个大问题。要按照以往的规矩呢，就是凭着当时当地有声望的活佛或者是吹钟，就是这法师摆坛做法。这西藏人都比较迷信，非常相信这巫师的。做完法了之后，这巫师指定一个方向， 说这活佛转世投生投到哪去了，到那个方向去找去吧。但您琢磨琢磨，这喇嘛教里头也有内部斗争，有的人各为私利，便把自己的亲信人等给指认为活佛了。他说往东，他说往西，这样一来很容易就激发矛盾，有时候便会出现几个转生的达赖或者转世的班禅，令人是真假难辨，很容易引起纠纷来。比如说吧，驻藏大臣福安康的任内呀、啊，就曾经出现两个转世的第六世达赖喇嘛，引起了重大的干戈呀。后来福康安没办法，派兵平乱，才把这干戈给平息了。这陈天宇就是搁西藏长大的，对这些事儿他当然也知道了。为了避免因为这活佛的问题引起了争端呢，大清皇帝就是这乾隆爷便给这西藏颁发了一个金本八品，九九的赤金打造而成的，光华闪闪。咱甭说别的，就这单单的一只金瓶就是价值连城啊。这回有这金本八瓶了，如果说因为这活佛的问题大家伙再有啥不同意见，便可令这巫师把自己认为是转世的活佛的名啊写个字签放到这瓶子里头，然后把这些个资历比较深厚的长老喇嘛僧都聚集到一起，大家当众抽签，凭天而定，抽中谁这是天意，谁就可以做下一世的活佛，这样一来便可以避免许多的干戈。另外这抽签都是当着大家伙的面抽的，公开公正，也避免别人搁这里头做手脚。这金本八平从这北京搬出，派人护送到西藏，到达西藏之后，这什么达赖班禅以及这僧俗的官员都要举行隆重的迎接仪式。这仪式举行完毕了之后，便把金本八平供在拉萨市的中心大昭寺的楼上，从此以后传于后世，作为这大昭寺的镇寺之宝。您琢磨琢磨啊，这是皇帝颁发的圣物啊，要是这西藏佛教的圣物至关重要。因此上宴路之上，乾隆皇帝派出了无数的高手，明里暗里保护这金本八瓶。按理说这金本八瓶一到西藏，确实能令西藏的纷争减少不少，但是中原武林以及这江湖上有很多的江湖侠士不这么认为。当时啊，正是清朝的中叶，这股反清的风暴刚刚刮过去，但还有一些个民间的志士啊，非要把这满人的统治驱逐出中原，打着这反清复明的旗号，什么这个教那个教，这个会那个会啊，比如说这铁拐仙就是其中一个。铁拐仙他师祖独臂神尼，据说呀便是明朝最后一个公主长平公主，后来明朝灭国了，长平公主万念俱灰，开始学习武艺，开创了邙山派，一共收了八个弟子，号称江南八侠，老大是了烟和尚，老疙瘩是吕四娘，中间有白菜官，有甘凤池等等等等，都是反清的义士。后来了烟和尚投靠朝廷了，被这七兄弟联手诛杀在了邙山的脚下。比如说这雍正皇帝那脑袋，据传说就是被这吕四娘给摘下去的，当然传说真假 这个咱们不用去考证去。总之吧，民间有许许多多反清的义士，这些义士一琢磨，如果说金本霸屏也到西藏，那么西藏是不是也就沦为这满清的藩属了啊？你说满清统治中原这么多年，我们跟他进行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无数次，你还到西藏那霍霍去啊？干脆这金本霸屏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到西藏，一定想办法给你截下来。言此上，中原豪侠是闻风而动，都要在这雁路之上截下金本霸屏。这事儿除了轰动整个中原之外，包括一些个国外的，什么尼泊尔的、阿拉伯的，这些个国家也纷纷派出了高手要截下金本霸屏。围绕着这金本霸屏，这阵江湖上明争暗斗已经都闹开了锅了都。当然这些知那有知道的，也有不知道的，那陈天宇那就更不知道了。知那把这些事情讲完了之后，对陈天宇说啊，陈公子，金本八平从京里头运出来，一路之上高手无数啊，谁要想打金本八平的主意，恐怕就讨不过好处。我还是劝你，希望你也能劝劝你师父，还是不要插手这件事的好啊。哎呀，陈天宇说啊，你说这道理我倒是知道，但是我师父为人脾气古怪呀，我也是刚刚拜师，这话我还不敢跟他说。哎，陈天宇说，志那，我有件事儿也只想问你，公子有话你就说吧。你是怎么和这萨迦的土司结的仇啊？你在我心里头一直都是一个谜，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谜，能不能把你的经历，把你的故事和我讲上一讲？